聚会之后，我们终于在上个星期恢复了部分的实体聚会。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有请到外请讲员来到我们实体聚会当中，我们特别的高兴。特别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讲员是我们所敬重的江武成牧师。今天江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疫情下的灵命操练，我们有请江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线上也在实体的教会同心献上我们的敬拜，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蒙你的保守和看顾。虽然经过两年的疫情的期间，我们无法实体在你面前聚会，但是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也保守众弟兄姐妹一切在主里面的平安。我们在此献上衷心的感恩，在你今天得胜复活的主日，带领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再一次欢聚在你们面前。不论我们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同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主下拜。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的时候，恳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让我们在主的话当中同蒙主的造就。恭敬交托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正如张弟兄刚刚所说的，过去两年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不可思议的两年。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的瘟疫的大灾难，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一个题目？神是否借着这样一个苦难，这样一个灾难，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所调整？路易斯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神用微声细语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需要劝诫的时候，他用良心向我们说话；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是高声的在那里向我们呼唤。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让我们今天在主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思想，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进行我们的灵命的操练和塑造。首先我们都知道，对许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都是自小胸怀大志的人，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无休止的疫情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既然一波波的疫情造成许多的国家城市封闭封关，行动受到种种的限制，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工也被迫停摆，无休止的苦等，那我们就迷迷糊糊的马马虎虎的过这段时间吧，等疫情完全过了以后我们再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极为错误的观念。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那里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英国的新译本是这样的翻译的，一个人想要做属灵的领袖，这是一种高贵的雄心。的确我们有个人的野心在神的面前，那的确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为着神的缘故愿意做一个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却是蒙他所赞许的。一位要在生命上有长进，就要突破这疫情种种的限制，胸怀远大的心智，眼光要看得远，而且目标要放得高，这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正如我们中国话所说的，志可定人，一个人如何就看他的志气如何，未必人人都能够完成他的心智， 但是凡成功的人都是一个有志气的人，让我们从一些先圣先贤他们一些属灵的大所怀的属灵的大志，可以来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看摩西，摩西在神的面前求耶和华将他的荣耀显给他看。换一句话说，摩西希望看见神的荣耀的本相。今天让我们更多的用信心和祷告来期待，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能够看见神更多的彰显他的荣耀。深深的相信这样我们的标准，我们属灵的标准就会提高。再来我们看卫理克里这位威廉克里这位差传之父，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期待神做大事，尝试为神做大事。结果克里威廉呢，他就真的在印度为神做了大事。同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期待神做大事来翻转这个疫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当在这疫情当中竭力来为神做大事。乔治穆勒是孤儿院之父，他有一个超人的心智，他说我要全世界的人看一看神能够为一个完全信靠他的人做何等大的事。同样的，我们也能够怀这样一个心智，我要全世界看一看神能够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对一个为一个完全信靠他的人做何等大的事。神听了乔治穆的祷告，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怀这样的心智。是的，在这个疫情，就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效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9的话语，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个志向原文是雄心的意思，我们要效法保罗的雄心壮志，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仍然追求我们灵命的长进。那我们追求灵命的长进，首先当我们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除了为主胸怀大志之外，我们还要检讨我们身上有什么牵绊，有什么残累。希伯来书12:1，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今天可能我们有一些雄心大志，但是我们却跑不远，我们跑不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重担没有放下，有一些缠累我们还没有脱去。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和缠累呢？我们不只是天天要在主的面前蒙主光照，看见我们里面还有哪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我们一一来向主认罪悔改。我们还要趁着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仔细思想有哪些事情拦阻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不一定是那些罪，可能是一些次好的事占据了我们的心思，花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好比说很多人为了多赚一点钱拼命多加班找门路，结果事业就成为他的重担，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当然也就乏善可陈了。所以一个真心要奔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他必须时刻在主的面前反省，有什么是在我看起来会比为主而活更宝贵的？是儿女的前途吗？是妻子的期望吗？是自己的事业吗？除非我们彻底对付这些，否则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灵命上有真正的突破，有真正的成长。在这条属天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天天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面对我们人生理的需求和物质的需要。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4:10-12那里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 当然这也包括今天像今天这样一个疫情，还有物价非常的飞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保罗说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的秘诀就是有一颗知足的心，他立志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从来不觉得他在物质上有什么欠缺的，也不至于为着物质上的需要呢失去了喜乐。今天的确因为疫情的肆虐，还有俄乌战争的这个影响，物价不断的上涨，这正好是我们操练过简朴生活的一个好时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情况的当中，神仍然从岁首到年终都让我们衣食无缺，但虽然衣食无缺，可能我们也会因为羡慕别人的锦衣玉食而在神的面前闷闷不乐。其实生活的品质跟产品的价格的高低没有什么关系，许多的服装、汽车的质量未必有什么差异，却因为品牌不同而价格差别很大。一个真正愿意过简朴生活的人，往往懂得怎样用简单的物质去过一个高品质、高内涵生活。正如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一个属神的儿女，就是他常常懂得感恩，就会常常为所拥有的一切向神感谢，而不会嫉妒别人，也不会去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丰富和享受。而当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每天吃粗茶淡饭的时候，也不要为着别人啊，天天有鸡鸭鱼肉而心怀不平，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来为别人定一个简朴生活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要寻求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对你算是足够的，我们都得为自己的决定在神的面前负责，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除了天天在神的面前有心智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以外，我们还要天天来与主同活。有人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好像是玻璃所制的那个透镜，这个透镜啊，可以放在望远镜的里面，可以使远处的景物把它拉到眼前，这个透镜也可以放在显微镜的里面，使微小的物体被放大。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这样，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以透过基督徒的言行和见证，可以将那个似乎远在天边的主呢活化在这个慕道友的眼前，也可以将似乎渺不可见的主呢被彰显在这个慕道友的眼前。许多神的儿女带着慕道友来到主的教会感谢主，但是有些人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觉得自己常常有软弱，所以虽然我们带着慕道友来，但是我们盯着他说哦，就盯着我们的朋友说啊，你不要看我，你到教会的时候不要看我，你就看神就好了，免得我们去绊倒了别人。但这跟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完全吻合的。保罗常常要信徒看他，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4:9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使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常常要信徒来看他，不但看他，还要效法他。《腓立比书》3: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不是保罗自夸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的境界，而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他盼望能够成为众信徒的榜样。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也应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还有真理的见证人， 引领更多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有在神面前立志要讨主喜悦的基督徒，也应该效法保罗的榜样，向着标杆直跑。不管这个世界的疫情是怎样的变化，我们只有一个心志，只有一个脚踪，就是紧紧地跟随我们的恩主。求主不断地雕削琢磨我们，修剪我们，直到他的荣美的性格和生命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再来，我们的性格也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对付。在刚刚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六节那里，神的话这样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在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提到三种职业，而代表这三种职业那些特殊的性格，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特殊的品格。首先，作为一个军人，为了要完成交代的任务，我们需要吃苦，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将事物缠身，不要将事物缠身，不要将事物缠身。事物是什么呢？是在圣经的里面，其他的地方又把它翻译作养生的，又把它翻译作产业，又把它翻译作今生。所以事物呢，可以说是包括了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等等等等。今天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灵命有所长进，我们的性格能够重新蒙主的塑造，圣经就告诉我们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这些东西来缠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不可以住、不可以穿、不可以用，而是说不要缠身。缠身就是紧密相连到一个地步，分不开了。而不缠身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如果有呢，我能够为主而活；如果没有呢，我也能够为主而活。这就是不缠身的意思。一位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人，都要在心里面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决定，不容许任何的事物拦阻了我们来跟随主。除非我们这样的专心跟随主，就好像旧约里面描写迦勒一样，迦勒专心跟随主。除非我们这样，否则我们断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再来，保罗又说了，人若在场上比武，或这个比武呢，或做比赛，非按干规矩呢，不能得冠冕。我们运动员要必须要遵守规则，否则他就是跑在最前面，跳得最高，他也无法得到那个奖牌，因为他不按规矩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这个运动员呢，需要不断的练习，使自己能够掌握每一个动作，能够合乎规矩。或许我们很少看到比武，所以我们不太了解比武的规矩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好比说啊，打篮球来想一想，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在美国这边非常流行的 NBA 的篮球，有许多的规矩的，拿球的时候不可以走步，运球的时候不可以翻球，上篮的时候不可以撞人，犯规六次呢就必须下场，不能够再打了。这些都是人人知道的老规矩。除了这些诫命或者消极的规矩之外，还有一些积极的规矩、积极的规定，那就是攻有攻的方法，守有守的方法。什么叫做三角短传啦、挡切战术啦、三二联防、区域盯人等等等等，不同的战术各有巧妙不同。这个运动员都需要平常不断的操练，不操练的人，他的基本动作是不好的，他就很容易会犯了这些规矩，而不操练的人也打不出什么战法来，这样他是无法得着冠冕的。相同的， 今天我们同奔这条属天的道路，有着许多的规矩，这些规矩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原则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需要常常来操练，到了要用的时候征战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犯规。我们举些例子来看，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先去找人呢，还是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任务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先坐下来在那里计划呢，还是先来祷告求问神怎么做？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是恨他呢，还是饶恕他与他和好呢？试探或引诱来临的时候，我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自己去面对？这些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很多人跟我们讲，也常常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实际去操练过？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便去做。这些原则这些知识可能我们都知道，但动作呢不一定熟练，在紧要的关头我们就常常原形毕露。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熟练，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常常犯规。这些都需要操练而来，操练而来。请记得我们平时如何，我们上了战场也就如何了。不但如此，这个运动员平时的饮食训练也都需要有节制。英国有一位十项运动的名将汤森，他曾经连续得着1980年莫斯科奥运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两次奥运的十项运动的金牌。当他刚刚领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那个十项运动的金牌的时候，他立刻就束装准备回国。回国这么快赶回去做什么？他要争取1988年在汉城奥运举行的世界运动会呢，他能够拿到第三面的金牌。在他离去的时候，有个简单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就问他说：“啊，在这个记者招待会的里面，记者们才知道哦，原来汤姆森他最喜欢吃的是中国菜了。可是他为了他的运动生涯的缘故，他已经8年没有吃中国菜了。相反的，他每天都去吃他最讨厌的火腿和蛋。虽然他不幸因为撑杆跳的时候这个杆子折断了受伤，使得他在1988年的这个汉城奥运的里面只得着10项运动的铜牌，但是这位运动员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保罗又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5节的话。因此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侍奉他的人，是做在教会里面是服侍的人，我们要在生活上要懂得节制，同时在侍奉上我们更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灵命成长的道路上有所长进。再来，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圣经还提醒我们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劳力，就是需要勤劳啊！勤劳，我想我们中国人最了解了，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勤劳一直来是我们的传统的美德。到底农夫的劳力是怎样的呢？最明显的，天还没有亮呢，这个农夫就要到田里面去工作了。为什么农夫要这样的劳力呢？第一，他要争取能够工作的时间。对一个专心盼望丰收的人来讲，白日不是很长的，所以当清晨稍微看得见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因为这样他就能够有比别人更长的白日来去做工了。第二，他要争取合适工作的时间，在清晨的时候比较不热，工作效率比较高， 而且呢地上有露水，所以田地比较湿软，除草比较容易，所以天一亮农夫就开始工作，这样他就能够比别人更有所收成，有更好的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呼召我们成为他，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成为他的儿女，更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配搭服侍他，并且在周围的社区远方近处我们传主的福音。我们的主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农夫一样的劳力，没有一个侍奉有果效的神的儿女是不需要劳力的，唯有劳力才可能一方面争取到更就更多可以工作的时间，唯有劳力我们也才能够争取到更多合适的工作的时间，因为可以工作的时间实在是不长了，而合适工作的时间更是稍纵即逝。我们看我们的主在世上，他也是同样的这样的劳力在那里争取工作的时间。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说吗？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以为时间还长，那就大可不必劳力。假如我们不盼望丰收，那也不需要劳力。但事实上不仅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我们个人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更是短暂了，更是短暂了。保罗借着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些奔跑属天道路的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的性格需要来对付。保罗提醒提摩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些凭着一股洒劲认真干活的人最后总是先得而且多得粮食，先得而且多得粮食。一个殷勤的人，一方面他追求长进，怎么长进？有了还要再加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处经文，彼得后书1:5-7那里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善用时间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光阴。神所重用的人一定不是那些眼高手低好逸恶劳的人，而是那些肯苦干实干殷勤服侍的人。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求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像军人一样不将事物缠身，像运动员一样凡事按照规矩，还有凡事都有节制。我们也像农夫那样殷勤的劳力的性格求主恩待，求主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真是能够重新来省思，重新在神的面前接受主的雕削和琢磨。末了，当我们在这疫情的期间，我们还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设立，重新确定这个目标。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0-22，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罗提醒提摩太要立志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不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到底贵重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初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许以为贵重的器皿就是金银的器皿，那这个卑贱的器皿呢，就是木器、瓦器等等。不不不，仔细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洁 才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所在。曾经有位英国人在古董店里面花了10000多英镑买了一个纯金的中国壶回来，据说这个壶是清朝的皇帝所使用过的，所以他就很得意的把这个壶放在客厅的大橱柜的里面向人炫耀。有一天呢，有位中国的古董专家到访，他又把这个纯金的中国壶给搬了出来，让这个古董专家来鉴定一下。他鉴定以后确定这的确是一个真品，只是这个中国古董家呢就劝这个英国人呢，你最好，这是真品没有错，但是你最好不要放在这个大厅的里面，你最好放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个英国人就不懂了，花了10000英镑买了一个壶，怎么放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那所以弄了半天，解释了半天，才清楚，原来这个壶呢是一个纯金的夜壶，因为它虽然是纯金的，但是它被用过作为卑贱的用处，所以它就被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它就不再被看为贵重了。因此，我们一个人的天赋、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学识固然重要，但决定我们这个人一生的价值的，并不是这些条件，而是在乎他是否自洁，是否肯将自己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物，他们的资质很好，但是他们至终却没有得到神的重用，反倒导致那些平凡的被神所拣选。主要的差别就在乎这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目标的一个抉择。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消极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积极的方面呢，你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个自洁的人必须逃避任何在酒色、财气等等方面引诱人的事，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呢，更是要谨慎自守。可是另外一方面，只是一味的逃避，并不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非我们去追求更高的属灵生活。但是要追求，却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到的，乃是要跟一群同样清新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正好像宋尚杰博士在他那首《邻里生活》他所做的那首诗歌里面说的，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也爱彼此建立。清新的人乃是一个有单纯心智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野心，只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别的喜好，只喜好传主的福音，引人归主。他不羡慕那个锦衣玉食的生活，却立志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样的人正好像是约瑟一样，与弟兄回别之人，是神所喜悦，是神所珍爱的人，也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王宫的里面立志洁身自爱，所以就成为神所重用的先知，就是 这就是最好的榜样，最好的说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否认的，今天这个疫情的确造成了我们种种的不方便，在许多的封闭、封关、封城、行动处处受制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种种事工也受到了影响，甚至被迫停摆。我们每天好像枯坐愁城，但求主恩待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切一定有神的美意，神可能要托付给我们更多更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前奏曲而已。让我们真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在主前胸怀大志，放下种种的重担和残累，天天来过简朴的生活，来与主同活，并且更新重塑我们的性格，重塑我们的里面， 靠着主分别为圣，来追求我们灵命的长进，预备好了我们这个人，等到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器皿，能够蒙主使用。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虽然疫情仍然严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你把那主里面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也为着过去的这段日子，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献上衷心的感恩，就求主恩待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在主的面前好好雕削，被主雕削琢磨，以至于我们在灵命上能够更加的长进，我们整个人被主所预备，以至于当这一切过去之后，主啊，我们能够再次被主所重用，以至于能够在主的教会里面，在周围的社区的当中，成为更多更多人祝福和帮助。求主恩待我们，愿你的恩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恭敬交托、感恩、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